天涯，作者香妃子。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前，我一直以为自己终于变成一个无爱无恨、无欲无求的女孩子了。仲夏的夜晚，我和黄安相约在一家台湾人开的红茶坊，稀稀落落的人群零星地坐着，我们僵持沉默着。我喜欢生意不好的场所，至少不必直着嗓子说话，连自己也听不清。我拿管子搅着冰红茶，冰块撞击玻璃杯，发出清脆的叮叮声。我低着头看着桌上自己的另一只手，染成淡蓝色的指甲在暗暗的灯光下悠悠地发着光。南京客的 jazz 在空气中弥漫，冰红茶里沉淀着柠檬的香味儿。我喜欢此情此景此种生活，但人不对，完全搞混了。坐在对面的应该是阿磊，那个出色的、英俊的、独一无二的阿磊。在高中进校的第一天，在我的班主任身边，我第一次看到阿磊。当时他正在分发入学资料，我莫名其妙地落入混沌中，期盼着能和他同班。可等我坐定下来搜寻半天，才发现他不是我们班的。以后的一个月里，他失踪在我的世界。所幸我报名进广播台时又见到了他，他是我的台长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成了台里最卖力的台员。我的节目什么时候变得越来越受欢迎？我只知道在阿磊面前，我应该是最完美最出色的。阿磊高我两级，高三的学业并没有将他压垮，相反的，他非但成绩全年级第一，而且工作能力强，人际关系好，更难得的是他还是个体育明星，踢得一脚好球，而且还是校的网球冠军。我自卑的从来不敢做任何的妄想，只觉得能每天在一起工作便是最大的幸运了。高三毕业，他如愿以偿地进了一流的大学。假期他去了向往已久的北京，在即将回城时他出了车祸，再也没有回来。我没有再说下去，黄安第一次听我说那么多话，听我讲我根本没有开始的初恋。这就是你心里一直解不开的结吗？你就准备一直这样把自己封起来吗？黄安不甘心地质问着。这不是他的错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，关键是你怎么对待你的过去。而我则是一个沉湎于过去的那种幻想曾经沧海的人。我喜欢自己营造的稍带悲情的故事氛围，让自己有忧郁的眼神，让自己有过去岁月的厚实分量，让自己深沉而不可琢磨，让自己有拒绝一切的理由。在学校很少有女孩子这样喜欢 blues 和 jazz 乐，很少有女孩像我一样不合群而又沉默寡言。大学几年了，黄安并不是我认识的第一个男生，我交往过很多男生，试图寻找一些爱的感觉，可是没用，一切都合乎程序，借书还书，吃饭逛街看电影泡卡拉 OK， 可是感觉不对，怎么都不对，没出几个月肯定的让我否定。我不是那种合乎程序就浑浑噩噩让生活继续的人，我可以无忧无虑地过上一阵子融入人群，但过一段日子我总是被迫停下来看看自己，再看看世界，发觉一切都不对劲了。我想孤独并不可耻，无端的恣意妄为才是可耻的。傍晚我一个人信步在小区里走着，突然肩头被人拍了一下，我忽地转身看见了黄安雪白的衬衫。
哎，你有一个星期没出家门了。
我淡淡地听着这句话，我知道他想借此来打动我， 而我则不想以往无聊的故事在我生活里一遍又一遍的拷贝，只是换个时间，换个人物。
其实，我每天都来的，但是呢，我没有上楼去找你。
为什么？你又不是我什么人。我尽量轻描淡写。
天涯，天涯，你别这样啊！你知道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我爱你呀。
我也喜欢你，但我不爱你，我不能欺骗你。如果以前我有什么举动给你暗示我爱你，我向你道歉。
你坐坐，你刻意维护你的过去的世界，刻意的逃避你对生活的责任。
我有什么责任？
爱，爱也是一种责任呢。一个人的生活怎么可以没有爱呢？
我低头望向我的脚丫，脚趾尖我也染着淡淡的蓝色指甲油，月光下衬着脚背竟是那样的白皙透明。我蓦地怜惜起自己，我已经变成一个无爱无欲的冷血动物了吗？难道爱对于我这样一个年方二十的女孩子已经是一种奢望了吗？在生活里，我始终是心不在焉又目无旁顾地走，迷失方向。不是这样的。
那不是怎样的呀？
黄安走上一步，目光逼视我。我心虚地抬头望着他，看来奶油大蛋糕类型的男孩子也是不好随便看清的，偶尔他也能洞穿你的一切，让你无路可退，无处可躲。我只吐出一个字儿，突然发现一张模糊的脸挡住了我的视线。在我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的时候，我的头便被两只手牢牢地固定，我的嘴已被准确地封住。月光从我的发髻穿过，我竟然闭起双眼，不敢正视它针刺般的光芒。当雪白的衬衫从我身上移开时，我愣了，所有的委屈从指尖脚底弥漫上来。我知道黄安绝对不会相信这是我的初吻，他绝对不会知道这对于我来说伤害有多大，他永远也不会知道的。那么刺目的月光，我转过身，泪便落了下来。我知道在我没有看清他的同时，他便已看清我了。回家我告诉妈妈，我想去北京一个人。黄安打来电话，他大吃一惊地问我，一定要去吗？明年他就有大假了，可以一道去。我说不行，今年是我最后一个暑假，后天动身。车站，黄安拎着我那个并不算太大的旅行箱为我送行。车开了，坐在我对面的男孩突然问我，那是不是我男朋友？我想了想说，就算是吧。一路上我认识了这个一口金片子的男孩，他叫殷端木，北京人，在上海念大学。乘这趟火车回家，殷端木在复旦念理工，这并不是一所以理工见长的大学啊，但这是我曾经向往的大学，也是安磊当初已考进的大学。介于这一层，我对他又多了一份亲近感。15小时的车程，我和殷端木就这样谈着。我发现在踏上北京这片热情洋溢的土地之前，我的沉默寡言也消失了。下车前我们交换了地址和电话，我给了他我北京舅舅家的电话。北京建国门外的大楼里，我安顿下我的行李。这是一个凝重的城市，多的是翘起的廊檐和灰砖城墙，这个都市缺乏绚丽缤纷的色彩，都市人的衣饰也尽是蓝调灰调，似乎与我颇为调和。仅在皇宫内院才是金砖碧瓦，显示一些旧日没落的奢豪。在寻常的巷陌的城根底下，更多的是穿着 白汗衫、蓝牛仔的布衣之人，显示着与建筑相符的平和之气。我来这里本来就不是来找什么灯红酒绿的，我更希望有一点别样的、更有分量的东西出现。洗完澡，舅舅突然在厅里喊我，说是我的电话。我讶异刚到异乡怎么便有电话找我，一听才知原来是殷端木。他告诉我，他有个堂哥在旅游公司当导游，如果我有需要可以带我去找他。我说好，我想跟旅游团去长城。我和殷端木相约来到西单旅行社的门市部，殷端木进去转了一圈又出来了。
哎，他今天带团，哎，我们上他家去等他。
我糊里糊涂地坐在车上，觉得这些马路似曾相识。车已停在了一片高层住宅区前，云端木带着我来到倒数第三幢楼前，让我在外稍等片刻。我越看越觉得这里的房子眼熟，一抬眼看门牌，才发现居然是舅舅家的地址，建国门外大街。这里是48号，舅舅家在42号，应该就在前面了。我刚想告诉殷端木这里便是我舅舅家，他已经一把拉住我，走去见见我哥。楼前一个人穿着特别宽大的黄色 T 恤，脚上骑着拖鞋，鞋椅在柱子上抽烟，长长的头发搭在额前。郑哥，这就是我在火车上认识的朋友。他走过来，用中指和无名指夹起烟，在空中扬了一下，算是打招呼，顺势捋了一下额前的头发。阿磊，我立时如遭雷击般的看到他的脸。殷端木还在说着什么，我什么都听不见。不，这不是阿磊，他比阿磊高很多，皮肤也没有阿磊白皙，但是这个眉、这个眼、这个挺直的鼻和倔强的唇，分明就是阿磊的。那个出色的、英俊的、独一无二的阿磊。我浑浑噩噩地站在那里，也不知道有多久，殷端木最后把一张纸条塞在我手里，跟我说走吧，他送我回去。黄 T 恤扬手说再见，烟雾在空中画了道弧线。我木木地跟着殷端木又来到车站，殷端木问我住哪儿，我才大梦方醒地说：“哎，我其实就住在建外大街。”殷端木仔仔细细看了看我，问我怎么了。我说没什么，刚才那个真是你堂哥吗？他说当然了。我问他叫什么？殷正，政治的正。走到舅舅家的楼下，我看见了殷正家的院子。殷端木也觉意外，你就住这儿？我指着我的蓝纱裙告诉他，二楼，我住在靠西边的屋子里。我住在靠西边的屋子里，我住在有风的屋子里。这屋子曾经是我表姐的，不过她已经出国快5年了。大学毕业后，她就去德国继续念书，去年她已经嫁了个德国人，恐怕很难得有机会再回来一住了。我想舅舅舅妈一定和这间屋子一样寂寞。我回房放下沉沉的背包，仰头倒在了床上，才发现手里还汗津津地捏着张纸条，展开发现是个考级号码。记得殷端木是没有考级的，看来是殷正的。我正犯愁刚才没听到殷端木说明天长城的事怎么了，想着该打个电话问一问。考台小姐甜甜地问是回电还是留言，我犹豫了一下，保持了舅舅家的电话号码。夜慢慢地袭来，殷正家的院子也黑漆漆地看不清了，可他的回电还没来，于是我又抄起电话打向靠台，告诉可爱的小姐明天早晨6:30在殷正的门等她。6:30我准时地出现在殷正的家门前， 但那里却空无一人。我等了没半天，便把肩包摘下来，坐在他家门前的台阶上。
对不起，请让一下。
我一回头便看见了睡眼惺忪的英正，他一下没有认出我。我是楚天涯，昨天约好去长城的。
不是说好7点钟在北京站地铁集合吗？
可我昨天打 call 机给你，说早上来找你呀。
昨天？
他拿出 call 机看了一下。
哦，我的 call 机没电了。
英正抱歉地耸耸肩，告诉我他先要去买牛奶，让我在他家等等他。英正家的格局和舅舅家的一样，三房一厅，厅里的光线很好。他们吃早饭，我走到院子里，坐到白藤椅上看风景。吃完早餐，我们乘车来到王府饭店。原来英正今天带了一个德国团，我问他什么时候学的德语，他告诉我他大学本科念的就是德语。在开往八达岭的空调旅行车上，我和英正攀谈起来。他不是那种热情如火的人，一般是我问一句他才答一句，抽烟好像才是他最大的乐趣。八达岭水关，我不愿意坐索道车，便从山脚下一级一级往上爬，德国人也挪动着肥胖的身躯向上爬。我和英正在队伍的最前方，英正还拿着旅行团绿色的小旗。在登上最高一级烽火台的时候，我很有成就感。在烽火台上有毛泽东题的不到长城非好汉，德国人正想拍照。我拉着英正给我拍，照完了想给他也照一张，他不肯，说这种地方他都不知道来过几十遍，没什么可照的。英正和我一起回家，走进小区，他突然问我早上说的就住对面是什么意思。我说那是我舅舅家42号。到楼下我谢过他，指着我的窗口，我就住这儿。
什么？你住那儿？
是啊，怎么了？我看他大吃一惊的模样，觉得很奇怪。
好，没什么。
英正摇摇头，让我早些回去吧。我回到房间，看见英正还没走，他一个人站在楼底下抽烟，神情落寞。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蹊跷。这时他抽完烟用脚踩灭了，抬头看了看我的窗口，我赶紧一缩头。过了一会儿，我悄悄地探出头去，发现他已经走了。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。我其实是一个特别唯物的人，活得现实而冷静。我既不信命，也不信缘，更不用说什么颠倒时空、逆转轮回了。就连看《幽灵》这么浪漫的片子，我都觉得主人公可笑。这种事怎么可能呢？可现在，在一个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夏日傍晚，我竟然为一个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人牵肠挂肚，猜测他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。虽然他近在咫尺，但这是1400多公里以外的咫尺，是天涯。